Today's words of wisdom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ur languages of Vietnamese, Chinese,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talian, Indonesian,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 Thai, Turkish, and Urdu.
Sebagai negara kepulauan yang terbesar di dunia, Indonesia bangga memiliki 17.508 pulau yang tersebar di antara benua Asia dan Australia. Sebagai negeri pulau rempah-rempah, Indonesia telah menjadi satu tujuan dagang yang penting sejak pelaut Cina pertama kali memperoleh untung dari perdagangan rempah-rempah pada zaman dulu kala. Nama Indonesia berasal dari Indos Nesos, yang berarti kepulauan di dekat India. Negeri ini adalah negara dengan jumlah penduduk terbanyak keempat di dunia. Negeri ini juga adalah negara demokrasi terbesar ketiga di dunia setelah India dan Amerika Serikat.
Wilayah Indonesia yang luas, iklim yang tropis, dan geografi yang memiliki banyak pulau menempatkannya sebagai negara dengan keanekaragaman hayati terbesar kedua setelah Brasil, di mana 45% wilayah negara ini ditutupi oleh hutan, dan flora serta faunanya adalah perpaduan antara spesies Asia dan Australia. Dikelilingi oleh ribuan pulau dengan panjang garis pantai lebih dari 80.000 km, lautan tropis Indonesia yang hangat juga memiliki keanekaragaman hayati yang kaya yang sejalan dengan keberagaman ekosistemnya, antara lain pantai-pantai, bukit-bukit pasir, muara, hutan bakau, terumbu karang, taman rumput laut, dataran pesisir pantai yang berlumpur, pantai pasang surut, taman ganggang laut, dan ekosistem-ekosistem pulau kecil.
Dengan pulaunya yang banyak, tidaklah mengejutkan bila Indonesia memiliki sekitar 300 kelompok etnis, masing-masing dengan ragam budayanya sendiri-sendiri, yang saat ini mengalami perubahan setelah beratus-ratus tahun. Kebudayaan Indonesia yang modern adalah perpaduan dari keanekaragaman ini. Indonesia juga merupakan salah satu negara dari sekian banyak negara yang mendapatkan uluran bantuan dari Mahaguru Qinghai dan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pada saat-saat dibutuhkan. Tsunami Samudra Hindia tahun 2004 yang merusak yang disebabkan oleh gempa bumi terkuat keempat dalam sejarah, menelantarkan jutaan orang di Asia Selatan dan Afrika Timur.
Di antara daerah-daerah yang terkena bencana itu, Provinsi Aceh di ujung utara Pulau Sumatera di Indonesia adalah wilayah yang paling rusak parah dilanda gempa bumi maupun tsunami. Sebagai respon terhadap kebutuhan para korban, para anggota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dari berbagai negara memberikan aneka macam barang bantuan dan suplai obat-obatan, dan juga berpergian sampai ke pelosok daerah yang terkena bencana untuk menyampaikan kasih dan kepedulian bagi para korban, dengan secara pribadi memberikan bantuan medis dan melakukan kegiatan bantuan lain dari bulan Desember 2004 hingga Januari 2005.
Pada tanggal 28 Maret 2005, Gunung Sitoli menderita kerusakan parah akibat gempa bumi para anggota Asosiasi Internasional Mahaguru Qinghai bekerja sama dengan Palang Merah Internasional setempat untuk mengatur upaya bantuan dinias dan membeli kue-kue, biskuit bayi, susu instan, air mineral, beras, mie instan, peralatan dapur, masker, sarung tangan, obat-obatan, dan persediaan lain. Selanjutnya pada bulan Juli 2005, para anggota asosiasi kami bepergian ke Provinsi Nusa Tenggara Barat untuk memberikan makanan dan memperbaiki kondisi kehidupan anak-anak yang bergizi buruk di daerah tersebut.
Penduduk Indonesia memiliki iman yang kuat pada keyakinan rohani mereka. Sebagai bangsa yang liberal, Undang-Undang Dasar Indonesia menjamin kemerdekaan beragama bagi semua warga negara. Karena iman dan kerinduan mereka yang dalam pada Tuhan, Mahaguru Qinghai menerima undangan dari para pencari kebenaran yang tulus untuk membagikan kebijaksanaan dan pengetahuan beliau tentang Tuhan dan alam spiritual. Kami sekarang mengundang Anda dalam pertemuan yang mencerahkan tentang cara terbaik menumbuhkan kebijaksanaan antara Mahaguru Qinghai dan para anggota asosiasi kami di Surabaya, Indonesia pada tanggal 28 Februari 1992.
他开始打坐的时候第一次要开始的时候很快就能够静下来谁叫他这里的那个呼吸方法那样然后他说他一下子就会静下来那么可是一听到有什么声音外面的吵他就乱了就因为
这样子乱了很难再来一次静下来他说为什么第一次很快就静下来第二次会这么很困难你就问你的师父啊我们修那个每个法门都不同的那种影响啦了解吗哎 我们修什么法门呢？就问那一边的宗派，我怕我想跟那个人讲不一样，然后混淆你更多。嗯，你走那边的就跟着那边走，乱跑的话就变成等一下都迷路了。<笑>如果想修观音法门的话，那就不能混跟别的在一起，你两个脚都放在两船了，上面等一下掉在海里面去。<笑>哎。 以后会静啊，如果是书啊，一心了以后就会静，哎，我教你办法怎么静，嗯，那力量不同嘛，哎，呼吸的法门，比方说就是靠呼吸的，还是物质的，还是那种无常的，我们死掉以后就没呼吸啦，哎，而是我们昏倒的时候没呼吸啦，所以力量也许比较不那么强啦。 那我们靠内在的那种永恒的力量，佛心啊，佛的力量，那我们就会跟比较永久，那个力量永久，嗯，那叫强烈。嗯，在打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境界是不是唯心照？是也不是，哎，因为我们的心呢，现在不能照盖像极乐世界那种境界，行吗？<笑>嗯。 一些唯心照，就是像释迦牟尼佛，比如说我们如果生活不舒服，不是舒服，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本心
商量不商量，不是我们过去有没有做好事这样。那个我们那个心呢、啊，造那种极乐世界恐怕还难呢、啊。除了我们有佛心，那我们什么世界都可以造得出来。嗯，然后我们打坐很静的时候，就我们的心会很静嘛，就我们任何的那好的境界都会出现的很明白，懂不懂？并非我们造它出来的，它本来就存在。嗯，我们就再发现它。嗯，我们从这种境界跳跳跳跳上来，我们就找到自己的佛心，这个是路过路的那种境界而已。嗯，
就是那个，如果他所说的心造天堂，心造地狱。
嗯，
那么这个天堂跟地狱，跟我们所修的这个观音法门所看到的不一样呢？
嗯，也许一样。如果我们有时候跟地狱有关系啊。不是去救亲戚朋友，我们还去地狱看看。修观音法门的时候，有一部分的人会这样子，有去地狱哈，就救一些亲戚朋友，或是跟着师父去救他们。嗯，有时候会看到天堂，是因为等起刚到那里，啊，有关系也没关系啦，因为有的人修观音法门了以后，就也超过那种天堂的境界了，去更高的境界。他心的静的时候越静越高啊，说造出来也是行，说不造出来也是对，因为比方说地狱是为了人家黑暗的想法主法自己才造成，而对他来讲地狱是存在，对那种善良的人来讲地狱不存在，那不过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怎么样能够下去救他们呢？地藏王菩萨怎么能够在地狱那边度众生呢？是吗？他还是有存在的。哎，既然是如是，心叫天堂，心叫地狱也对。比方说地藏王菩萨他在地狱，不过他心不是地狱的心，所以他在那边像在佛陀的地方一样。那地狱的众生在那边受很苦，他也在那边，他是没有受苦。嗯，那我们心善良啊，当然我们感觉到天堂很接近，去天堂很容易，也是说可以说心叫天堂地狱的。
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心一切唯心造是妄心所造，不是我们的真心所造，
那个大心的
就是不跟那个我们的智慧这个心不一样的。
对，那个就是我们智慧啦，不过不是那个小的那个头脑啦。
是
哎，那看你说那个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认为心就是那个头脑会想那些、就不对，如果你认为心就是像很大那种佛心啊，很原本来面目啊，所以就是对。
修行人很多，那么为什么既然修行人很多，为什么印度很贫穷？
如果我们认为贫穷是最少钱的话是对的，如果我们不用那种金钱啊物质方面乘量的话，他们不贫穷。哎，我看的印度人很快乐，很小看到人懊恼，他们住在那个比较有时候贫穷的地方，很快乐，看脸笑笑，每天念他们的佛。我有时候出去去玩，或是去酒法的时候，有时候也经过那种小小的村啊林啊，然后也有时候也跟他们有关系啊，比方说吃一点跟他们吃饭啊，然后付一点钱啊，不过他们不拿你钱啊，你来他的家就他交代你像上帝一样，因为他们认为啊，上帝有时候化身成那个贫穷的人路边的人来考验他们，然后如果他们对待不好他们会倒霉，如果他们对待好他们会有福报。这事实上为什么有这种故事传统呢？事实上这种故事啊也是对的，因为印度很多修行的人啊，你不晓得谁是圣人呢，谁是得道的人，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也是穿普通的出家人的衣服啊，像那种印度的出家人的和尚啊，他婆罗门那种啦，因为释迦牟尼佛还没来的就没有所谓的佛教嘛，他就婆罗门的， 现在也是一样啊。他就每天去托钵，有没有？谁知道他是佛呢？啊，他来你的门口的时候，你也许还没给他钱呢，哎，也许还不给他东西吃哎，也许赶他走，认为他是乞丐啊。因为在印度，他们乞丐穿的衣服也是差不多，哎，那种衣服是像乞丐的衣服这样，给人家那种谦卑的啦。他们修行的印度的人，他们认为如果穿这种衣服的话，给自己训练忍辱啊、谦卑啊，就简单生活这样子，哎，给好像自己很低等这样子，为了去求道，嗯，为了不留恋豪华的生活，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那边贫穷不贫穷啊。如果我们那个身体死掉了以后，如果我们信了有道，那我们回来还是有更好的身体，怎么样？那个生在哪个地方只是很无常而已嘛，你今天生印度，明天也许生在美国，哎，这辈子贫穷，下辈子富有啊，那因果来来去去也不会减养很严重。嗯，也许有一些人他喜欢印度，他发愿说不管怎么加钱啊或者是什么条件啊，我就喜欢生在印度，为了要找到名师，为了要有机会接近那种灵感的气氛，也有啊。不过他要付他的那种付那钱啊，付钱，嗯 ，pay the price， 一说他要付，他要交换呐、啊，啊，他要忍耐那种情况，为了要得到他要求东西。像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本人是一位皇子，有没有？然后他为了要求道啊，他把他衣服都脱掉，头发漂亮剪掉。他也给人家好衣服，给人家钱都没有啊，自己这样子走了，辛辛苦苦像一个乞丐一样，好几年这样子，然后修行也很辛苦，为了要求道啊，修苦行也有啊，修好也什么都有，为了要求道，不是他本来是贫穷，他那个时候不认为他是贫穷，后来他成佛了以后，他每天去啊偷破人家那个给人家东西吃，他自己不会感觉到自己贫穷。如果他感觉到这样很可怜很贫穷的一个生活的话，他不会叫他的儿子来也要当和尚，是吗？他自己去要求他儿子，那个时候九岁而已，九岁的小孩叫他去当和尚，那他应该知道那个和尚生活很好，他才这样叫他的小孩子，唯一的儿子本来要当王的，哎，就比如说他没有看上我们看法一样，他看那个生活很富有很辉煌，他才这样这么做，那我们每个人看法不一样耶，所以说不定啊，啊，比方说那个有时候的风俗习惯啊，人的那个国家个性不同，或是人的看法不同，比方说你们现在住的很大的房子啊，或是你认为住大房子才好，我们比较喜欢自然啊，空气好，就是看法的关系。哎，我们每天吃的简单，住帐篷，比方说也很舒服。不过有别人呢、啊，他有高楼啊，他还要更高的楼，他还要更多的楼，他有一部车，他还要更多的车，他有一点钱，他还要更多钱，他感觉到不满足，要被那个生意绑住，财产啊、那个控制，自己也不怎么自在快乐、啊。
就是说自在知足就是福、啊、
对对对对，知足满足了，
自己满足，
自己会满足、
就是
哎、
就是富有了，
是是是是。
那么我们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贫穷不一定是业障，
不一定
是
不一定啊，富有也不一定是业障哈、啊，看你对自己的财产、
哦，
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看法的？有财产也好啊，运费不好，有钱好啊。嗯，修行的人不应该贫穷啊。啊，不过你生活如果不富有，就不富有嘛。啊，富有就富有，看你上帝要你做什么，佛菩萨安排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嘛。你富有的话，你就用那个钱啊，印书啊，印经啊，我是帮助需要的贫穷的人。那你没钱的话，你就帮助自己啊，照顾自己啊，啊，训练自己道德，这样就好了。那比如说佛菩萨不想要你出去碰破疲劳了，呵呵，你照顾你刚好就好。 哦，有多财产的话责任很多。上帝给我们什么东西，为了我们要发给别人，如果我们不发给，有一天会有问题。不是我们不分享，不是拿每个砖头拿出去给人家啦，啊，不过我们有机会贡献的话，我们不考虑这样子。比方说像这边他本来房子就盖给自己住啊，也不用赶那么多，慢慢盖也可以啊。啊，结果师父来嘛，为了利益很多同胞啊，他就不犹豫了，马上赶工啊，地毯那样贵也买回来铺那边，然后人家不喜欢也拿走，不乖啊，然后自己不会感觉到麻烦什么，人来那么多，他也不会感觉到很讨厌呢、啊，麻烦自己什么，这个贡献的心。不是富有不好，也不是贫穷不好，看你怎么用。我们不无国爱嘛，无国爱不应该看不起那个钱呐、啊，也不应该说贫穷不好，看我们自己。以前我们中国有一个彭居士，彭居士太有钱了，他是佛教徒啊。有一天他听说佛说财产就是毒药嘛，有没有？哇、哦，他就把全部财产了。放在那个船的上面，然后开到海那边去，想把它丢到海那边去了。说财产是帮助人啊，怎么对人不好啊，那修行不好，他就把财产弄放到船那里想丢了。那就去外面放到500个海盗，他想抢，他就说过来，这毒药本来我要丢掉，你们想要是和什么道理？不过你们要就拿了，我本来要丢掉的了啊。他们听到那个就开悟，就感觉到啊，连他有钱那么多他也不想要，我们去抢人家这根本不好。然后这个庞居士就用那个钱啊，就养那个500位那个俄罗汉啊，他们500通通出家，听说啊，就也好啊，钱本来丢掉也没什么用啊，用给别人修行很好啊。嗯，所以你们有财产好，不要丢掉哈、哦。很多贫穷的人需要，很多孤儿寡妇需要，我们不要丢掉。嗯。不过，布施给贫穷的人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时候像我们这样贡献给人家来听到的，就像一个寺庙一样，还是功德很大。并非拿钱出来给那个贫穷的人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给他吃，他吃了一马上就没了。啊，像这种贡献人家听到的以后，哇、哦、好久没忘啊。然后他这辈子有利益，下辈子又有利益，他小孩子都盛旺，哦，那就那个呢很好，对社会也好。嗯，然后这些盛旺呢又回去也可以帮助很多穷人，很多无名的人，哇，利益很多，利益一次像生意一样，一次有利息，一次有利息。所以以前释迦牟尼佛才说帮助人家修行该寺庙，像这种啊才功德无量，这样子该寺庙为了要给人家来听经修行，那个才功德无量。如果该给人家看而已，恐怕像莲武帝问那个菩提达摩有没有功德，他说没有啊。因为如果不修行不开悟的话，即使该寺庙或是做什么那种修行方面，恐怕功德不多，也许有福报啦。啊，我是功德。
有个问题也是这样子，比方说有一个医生要跟师父应信呀，是不是他也是要持这个五戒？
为什么不要呢？
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如果他是当医生的话，那个他第四个这个不妄语，他怎么样解戒？比方说他碰到一个病人，他得了结症、他是不是应该跟他老师讲？
讲啊，早晚他也要死啊，你骗他干什么？你骗他，他也知道啊，他自己最了解他的情况，他灵魂你知道，你骗他是骗他的灵魂，骗他的佛性，这样没用啊，是不是？如果你能救他你就救嘛，不过你也不应该说妄语啊，你说我有尽量救你啊，不过你活或是死了，这在佛的手上啊，不是在医药啊，也不是在我的才华，是吗？有的医生很好，那个病人身体也很好，病没有怎么样，医生也照顾很好，结果也死掉啊。有一些病得很严重，好像没有要救了，医生也很烂，照顾也不怎么样，啊，又滑起来啊，也不用说妄语，你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滑，也许在最后一分钟有佛菩萨帮忙他， 他就活起来呢。所以你说我是尽量照顾你，不管你的命好不好啊，就看佛菩萨安排啊，看你的因果啊，啊，这样子是真正的对吗？是不是？也许明天他活起来，或是再死掉，你就不用说什么妄语啊，行吗？哎呀，一样换汤不换药，讲一样的事情就不用说妄语。很多事情因为我们自己没训练好，我们才说妄语，事实上不应该，任何东西都不应该说妄语。
包括做生意的人
也是一样啊，怎么说妄语呢？做生意是要有利息嘛，比方说你买这个东西一块钱，是吗？你就去法律要存，要说你要买四倍啊，才能够税金啊，然后自己的生活，然后有利息啊。这个法律这样子啊，做生意如果亏本谁要做啊？如果买本钱的话，那何必嘛？是吗？哎，你还要有那个允许，有时候你生意不好啊，或是你那个钱还有时候那个交通啊，有时候画坏掉一半啊，那个还是要通通包括啊。油钱啊，车钱啊，你买这个画是一块钱，不过你要带它到别的地方去，你要有车，车的要保养，要有油，要有税，车的税，那车买很多钱啊。你卖这个一两块钱，你赚一块钱的话，那个你那个车钱谁付啊？比方说这样子，那我们不是说妄语，我们说这个多少钱这样子，你买的话好，你不买没关系，不勉强啊，没骗他什么啊，看那合理就好，也不要骗人家。比方说这个我们知道是很烂掉了，你们骗人家说哇这个很好，买回去吃就好了。就比如说我们拿人家的钱，不过我们那个话不值得，我们自己本人知道那个不好，当然就换万语了。如果我们知道它品质很好，那我们就说它很好啊，价钱应该这样子规定啊，啊，你买就好啊，你不买也是这样子啊，不应该说妄语，说妄语干什么？不过我们当然要有口才，生意才好啊，跟人家聊天一下下啊，说哇这个吃啊就很补啊，真的是会补一点啊，不补这里就补那里啊，看他境界怎么样啊，有时候给他补药他也会死掉啊，是吗？啊，看他那个福报啊，有时候跟人家聊聊天啊，广告一点我们的那种产品啊，那个不是说妄语，是口才，那有才华才能够做生意，哎，做生意要有生意的才华啊，做什么都有他的才华，不过不应该说妄语，我们不应该说这个好不好，我们不应该说好嘛，说这个品质他这个样子。啊，然后他价钱这个样子，你行不行？哎，啊，后来人家更信任我们，买更多。以前有一个印度的人，他做买卖，啊，他卖布，然后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一百块的话，他说400块，然后他在那边等待你自己讨价还价了。他们这样很好玩，他认为。这样才好玩，两个都很高兴，两个互相骗很高兴，一个是骗他然后他一直一直弄价钱下来，那个客人应该跟他说啊100块啊，他说不行，好200块，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啦，这样亏本啦，这样的，然后那个人一定也许会跑掉，他说好了，我今天倒霉了，给你了，送给你了。然后那两个都高兴，那个卖的人骗他，本来价钱100，他多赚100，他很高兴。然后那个买的人也高兴，认为他今天得到便宜的东西，400他变成200，那两个都互相骗了，认为他是骗他，就很高兴。印度他们这样，他们认为很好玩啊。那么有那个人他卖布。他也是印度人，然后他认为这样卖的太贵了一点啊，他就算得很好，他算他的价钱，赚他的本钱啊，包括那个会烂掉的或是意外的地方，然后车子怎么样算好了。他说，比方说10%就够用了，哎，都包括他也可以有利息了，他就 埋这样子，他算那个百分之十，任何部都一样。然后人家就来跟他的墓的店埋的时候，他的一定这样的价值而已，跟他讨价还价怎么样都不行。人家就无聊了，说这个人真的太过分，想赚钱那么多，那过分从来没有这样嘛，大家四周都讨价还价，那个人为什么就一直固定这样，这么固执嘛，不好玩了。他们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买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生意很烂很烂很烂，没有人想跟他玩了，没有人跟他买东西，因为他认为这样外面卖便宜啊，本来说四百，然后就哎呀好看你好看啊，看你善良，我就说买两百了，然后就高兴。结果这个人说一百就一百，两百就两百，不给人家讨价还价，那就怀疑他的诚心。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妇女，她就为了买，她买一块布然后不够，她就到处去找那个一半啊，那个多一块布，结果找别的地方找不到，那个原本那个地方又没有画了，他就舍不得啊，那个不得已就跑到他的不喜欢买那个地方，就买那块布，刚好他有。他买的时候就发现得到那个价钱呢，低好多好多，一样的布，一样的品质，一样的花，在这边三倍便宜啊！所以他才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算10%，我就够用了。所以我就固定的价钱，那个时候那个妇女才了解，因为她买另外一块布啊，这一样的布在别的店里钱好贵好贵，她现在知道了。所以这样慢慢来啊，口传啊，以后她的生意越来越好。哎，我们做人啊，都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管自己啊，那个心本善啊，不能为了钱啊出卖自己的灵魂，出卖自己的风度和自己的道德，然后我们的自尊心才是真正的自尊心。我们看人家可以看的眼睛看得很直，走路这样走，哎，然后我们知道我们怎么都好，即使我们贫穷，我们也很清廉，我们心里很快乐，没有那种罪恶感。哎，如果每一个人就这样这么做的话，我们世界早就干净了，早就和平了。
师父，有一个老人家，他重病，这个临死的时候，医生一直骗他说好好我替你开刀等等等等，那么家属也是这样骗他。有一天他有一个女儿，为了希望这个老人家也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能够念佛，能够得见佛，就很坦白的对这个老人家讲说，爸爸，医生说你应该带回去了，不能留在这里面有用，吃药也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念佛啊。这个女儿就叫她念阿弥陀佛或者南无观世音菩萨。
这样还有用，这样还有用，骗她她就认为她还活着，她不想修。
后来她爸爸说我不能过，就因为这样子，但是就因为这样子，可能女儿的心是这样，这个爸爸吓了一跳，就这样子完全先以昏迷状态，那么就因为这样，就这样子过几天去世，啊，女儿一直在爸爸身边一直念佛，他领到他这个去世的时候也还在他旁边念佛，还在他棺材念佛，但是这个女儿到现在她一直思想，
罪恶感，
不是她这样呀，这样会不会产生，会不会自己是有业障，是造业，因为她一句话。想要他有办法的来生更好，来世更好，但是却让这个爸爸
惊吓了，
不是，却让这个爸爸吓了一跳，就这样子
昏迷几天就死掉，
更快的离开人间
啊。有什么业障吗？讲真话不会有业障，不过我认为你们应该讲比较婉转啦，也不用告诉他死不死了，说不定他死啊。医生有时候不对呀，所以我刚刚有告诉你们了，不应该预言人家什么时候死不死嘛，你怎么知道嘛？是不是？医生也有时候不对呀。我徒弟有时候所谓的生病，跑到人家就带到医院里面去，想要开刀了，说现在不开就活不了了。结果他就醒过来了，他就把绷带拿走，他说我现在要回家，我没病啊。那九师傅的时候就回家这样子， 本来又马上要开刀了，刀子都准备好了，这个很多事情这样，医生说也不一定对呀、啊。有时候很多奥妙事情会发生啊，所以你也不用跟他说你马上要死了。
师父，这个女儿她没有这样讲，只是说爸爸，这个医生要难救，你要求佛菩萨，你要念佛。
对，这样也好啊。
但是这个爸爸因为通常没有念佛，也没有上教堂，他说他不会。
不会就算了。
就是因为这样听了，就马上可能是精神跟嫌疑低沉，就这样子当晚分。
好嘛，说不定他时间到了，他走了，也不用怪自己啊。啊，谁知道他为什么死嘛？时间到了嘛，也许这样刚好那个时间而已。那刚好提到念佛的，还想佛了一点，不然更糟糕啊。啊，有时候他已经时间到了嘛，是不是？啊，这就会这样子昏呐、啊。然后就慢慢死啊，也是这样子。即使那个女儿不在旁边，也说不定她也这样，就刚好偶然的机会这样子。医生已经说她快死了嘛，既然这样子，就跟她说啊，我替你念佛啊，你跟着我念啊，或是你在里面想就可以了，因为你年纪也不小了啦，说不定什么时候去啊，也许医生也会救你。啊，不过你是还要准备精神嘛，哎，万一我们走也是很高兴快乐啊，念佛也很好啊，我跟着你念啊，比方说要陪他念啊，要不是说不会就不念啊，比方说这样子，或是我替你念啊，啊，我是讲佛的故事，我是讲高等东西给他听啊，他这时的时候还想有一点好的思想啊，我也帮助，不是不会帮助，嗯，
有这么做
就好了嘛，说呢。将来不要再讲了，圣死有什么大事吗？每天多少人圣，多少人死啊？有什么好再讲啊？圣就不是圣死，不是死了，换衣服了。哎，看你那个准备下一套是什么了。如果你现在准备好，你赚钱好，你弄很漂亮的衣服，下次你换就换漂亮了。如果你没有准备，你衣服都破烂，你抹布啊。在外面啊，当然你再换的话就会不好的衣服啊，不是一样的旧的衣服啊，是不是？哎，自己准备好衣服，自己修行好，就换衣服的时候没痛苦，又更漂亮，死不是怎么很恐怕的事情，多数的人死都去天堂了，善良的人都去很光亮的境界，享受很漂亮的世界，在那边休息啊，在生活工作很辛苦啦，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就上天堂休息一下，像我们度假这样，没什么不好。哎呀，然后等一下就下来了，再做人了。如果不想这样，你这么做修观音法门，就不好再回来了，就不用再死再生麻烦。嗯，女人不懂事啊，她太年轻了，她不知道啦，这不是她的错，跟她讲，她早晚会死啊，哎。不是他的错，跟他说呢，他是最好的，哎，最好的一个女儿，嗯，他这样做是对的，跟他说他这样做很对，很对，对他爸爸很好，他不应该自责，呢，跟他讲，死了就算了，活的人继续活，不要自责自己太多，精神都不健康，然后等一下做什么都不好，也不好啊，是不是？要照顾爸爸的生意，嗯、啊。把他的生活弄丰烈了一点，爸爸在哪里都看到也高兴了，这样就好了。嗯，行了哈。嗯、我很高兴看到各位在这边生活也蛮不错，物质方面蛮不错，做生意也很好，而且不是自己国家，还是道心，东方的道心还很稳固，那个是很好很好好的现象。难怪中国人哪里都盛旺，哪里都好，最少有福报，因为我们心不离开道嘛，我们时时都尊重天地啦，尊重高等的圣人佛菩萨，所以我们难免就会有好的果报嘛，是不是？哎，好，那个很有希望，对中国的传统，对中国的那个血统啊，很好啦，继续这样做啊。教小孩子也这么做。好啦，晚安。谢谢你们的爱心。 和耐心。嗯，
kami menghargai kehadiran baik Anda pada acara kami. Kami nanti Anda bergabung kembali dengan kami esok hari untuk bagian ketiga dari cara terbaik menumbuhkan kebijaksanaan. Dan sekarang, silakan tetap saksika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untuk perjalanan melalui alam-alam estetis. Kami mendoakan Anda dan orang-orang yang Anda cintai banyak berkat dari surga.
We cherish your gentle presence on our show. We look forward to you joining us again tomorrow for part 3 of The Best Way to Grow in Wisdom.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We wish you and your loved ones many blessings from heaven.